朴晓欧身后是非同一般神秘身份引起关注。中共靠妈祖介入选举，台湾国安担忧。甘肃地震营救时间仅15个钟头遭到质疑。许志永女友李乔楚受审，法院阻挠律师辩护。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工祝师尊新年好。甘肃地震灾民哭诉现状。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宝嘅真实案例。佛罗里达州嘅 Kelly 女士最近再次购买咗24樽三高代谢宝，佢表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由糖尿病引起嘅一啲症状同不适感都有咗明显改善。台湾的郑先生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他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请大家注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的唯一官方网站，为了确保你购买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更多信息和购买连结，请查看留言区的网址。中国人工智能巨头商汤科技的创办人汤晓欧猝死，本来就引起不少猜测。19号的告别仪式再有多个罕见安排，让外界质疑汤晓欧的神秘身份。
按照官方讣告，汤晓欧在15号晚上11点45分猝死，终年55岁，同中国人通常的停灵7日不同。19号汤晓欧死后第4日，他的丧礼就在上海举办。从现场相片来看，送花圈来的退休和现任中共常委就有4人，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丁薛祥、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还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南清、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根宁和中共上海市长龚正到场鞠躬道别。这种排场引起讨论，社媒上网民议论话，汤晓欧这个葬礼的牌面就撑总书记挽联了，这个人是什么来头？话这个是正国级待遇了。有人提出汤晓欧的真实身份很可能是中国情报系统的副部级官员，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开。西方公司和中共任何科技公司的商业合作，无论中国公司表面上是官营定是民营，都很可能是在同中共情报部门合作。汤晓欧的死因亦惹来多方猜测，先是曾经传他跳楼身亡，商汤科技的讣告说他是病故。媒体人海雷在微博发文说，汤晓欧是心肌梗塞，睡梦中离世，有推测指他卷入上海利益纠纷或获利太多，触怒党高层，恐怕是被灭口。不过时评人李牧阳认为，如果汤晓欧是非正常死亡，李强等人不太可能公开送花圈。葬礼的规格不会这么高，因为人们都要避嫌。另外，汤晓欧的葬礼上亦出现刘学送的花圈，恰逢刘学被捉的消息在海外热传。李牧阳认为，中共高层退休官员无论以任何形式露面，都要经过上面同意。从这个花圈看，刘学应该没有被捉。作为中共人面识别系统的创立人，汤晓欧被批评是中共迫害国人的帮凶。商汤科技亦因为帮助中共监控维吾尔族人，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据路透社报道，中共政府长期以妈祖信仰来建立同台湾信众的关系，借此影响台湾选情，引发台湾国安担忧。
路透社21号刊登一篇报道，说中共以妈祖的中介形象作为介入台湾选举的武器。文章入面指出，中共多次在官媒和军方宣传之中将妈祖和两岸交流、和平统一等形象挂钩。例如今年8月的军演宣传影片中，就称中国军队和妈祖都具有保护台湾海峡的影响力，将战机、潜舰和妈祖并列。 文章入面提及台湾中部一间妈祖公庙，在十月的宗教仪式上，有宗教领袖在现场就高嗌住，不要被台湾沦为战场，不要被台湾成为军火之岛等口号。而这种说辞和中共对总统大选的警告口径一致，这个亦令台湾国安官员很担忧。针对这个问题，希望之星记者采访了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他说今年以来他的界选方式显得非常细致，这一次的妈祖界选和过去的做法不一样。他更深入到宗教的基层，今年大量的宗教交流前往中国，这种宗教交流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暗示性，或是直接去进行某种程度的选举的拉拢，这个是有的。妈祖庙我们都知道起源于湄洲妈祖，很多台湾的公庙，他为了要争取湄洲妈祖庙的支持，可能有大量的信众过去，湄洲妈祖庙可能亦会要求他们有一些政治上的表态，这样的方式去进行这种笼络和洗脑，这个大概是所谓的宗教统战或宗教界选。至于有没有效果，我个人是存疑的，因为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这个是台湾人长期以来培养的一个民主素养，我相信问题并不会太大，但是可以提到中共他的界选趋向精准低调，然后更为直接。为什么说他今年转向这种精准低调的方式，就是过去的界选太过赤裸而直接，无论是我们所熟悉的民工武侠，定是直接透过在地协力者这种红统团体在台湾进行分化或撕裂，这种方式太过直接粗暴，台湾民众的反弹更为强大。今年台湾方面有密切注意，未来是不是还有青年学生或者不同面向，例如原住民等，用各式各样更深入直接的方式去进行短期包括长期性的洗脑到界选，这种趋势上的变迁，未来台湾需要有更多的民主教育来做抵抗。王志胜亦列举了中共介入总统大选的例子，最直接的就是2020年的那次总统大选，中共透过国台办直接指挥武汉的台商会长出钱出力在武汉举办台商的相关聚会，聚会场合当中就直接要求下令武汉的台商要支持当时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当然被披露出来台湾有相关的法令，后来就按照反渗透法去起诉，当然亦俾大家知道，哦，原来北京会采取呢种直接赤裸嘅方式去进行界选，透过台商俾钱、俾资源之后，就要台商直接嚟进行选票嘅拉拢。
大陆甘肃即石山县18号深夜发生规模 6.2 级浅层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31人，大片房屋倒塌。而地震发生之后仅15个钟头，中共就宣布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民众纷纷抱怨在黄金救人时间里面，官方救援人员并未真正紧急救人，又匆忙结束营救任务。同时甘肃拒绝外省救援队参加救援，令人不解同遗憾。
甘肃宣布19号下午3点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工作重点亦将转为医治伤员和灾后安置工作，救援时间只是15个钟头。一般地震发生后至少有24小时黄金救援时间。11月4号尼泊尔西部发生 6.4 级地震，搜救工作亦是在地震发生36小时后结束。甘肃地震只有数百名军人到达现场救灾，军队只是出动了一架直升机、一架运20机。官方播放的重灾区大河家镇、大河家村现场直播影片中，参与营救的甘肃消防部门救援人员几乎没有大型的救援工具，没有展示携带生命探测仪等救援设施。大量镜头显示，救援人员只是用手、用铁铲等最原始的方式在废墟上搬动杂物。在救人的黄金时间里面，救援人员没有救人，而是在灾区做清理工作、查看工作以及搭建帐篷等。出现在影片中的三只搜救犬不是在废墟上搜救人，而是闲散地躺在废墟旁边，一 一个搜救犬的主人甚至在滑手机消磨时间。房屋倒塌之后，不知几多人被埋。24小时或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非常宝贵，中共没将精力用在救人上面，运送的物资极其有限，都是在做样。营救出来的被困人员只有74人。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1号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森。他说，中共在救灾方面体现出非常落后的面貌，而在一些杀人或战争方面就进步很快。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另外，格桑坚森表示中共大傻逼，不顾国内百姓的民生。甘肃和青海地震还是有几百万人，我们一看都是泥房，而且好像贫民窟一样的建设。那中国每日自吹自擂的那些经济建设，真正当地民众的生活有几残酷，我们就从这些地震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此外，格桑坚森认为地震或者是人祸挖矿引起的，整个青海甘肃一带以前都是大量开矿、掠夺性开采矿物的地方，那些地方的植被就受到最大的破坏。所以这么小的一个地震一出来，因为挖那种矿场或者矿山而造成的这种淤泥，将整个村庄都掩盖了，造成大量的伤亡，这些都需要去反省去看。
中国人权律师许志永的女朋友、人权捍卫者李乔楚已经被拘押两年多了。12月19号，李乔楚在山东省接受审判，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下午3点庭审结束，没有公开判决。李乔楚的人权律师谴责法院阻挠他为当事人作辩护。
维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对自由亚洲表示，庭审历时约6个钟头，既没有宣判，亦没有批准家属和李晓楚会面。李晓楚的代表律师李国培表示遗憾，无法为当事人辩护。李国培在微博发文透露，开庭之前自己没有接到法院通知，他自行前往法院，安检室的保安人员拦住他，声称接到通知，不允许他进入。2020年，李晓楚因为许志永案受到牵连，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4个月。李晓楚形容这4个月很难挨，每日戴住黑头套、黑手扣，一直留在24小时内开着灯的封闭房间内。2021年2月，他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同年3月正式被捕。起诉书显示，李晓楚被指为男友许志永搭建个人博客，上传许志永撰写的文章。2023年6月，李晓楚案件曾经开庭审理过一次，没有判刑。李晓楚因为被长期关押，患上严重抑郁症，靠药物控制，他多次申请取保候审被拒，目前羁押在临沂市看守所。人权律师吴少平曾经透露，医院给李晓楚增加了治疗幻听的药物，导致他整个人变得虚胖，月经亦停了，他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很严重。无论是从人道主义定是从病情角度来看，他都应该被释放和被取保。现年32岁的李晓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获得英国约克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他曾经就职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由2017年起就一直担任研究员和活动家，研究中国劳工、女权及民间维权等议题，并帮助许志永维护美丽中国网站，在那里发表有关中国民权运动的文章。许志永在今年4月10号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4年，同案维权律师丁家喜被判刑12年。
大陆杉矶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17号上午汇聚在橙县喷泉谷市英里广场公园集体练功，祝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不同族裔学员分享修炼之后身心受益的体会，并向师傅表达深深的感恩。
超过200名法轮功学员排成整齐的队列，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 在公园草坪上习练五套功法，并向市民介绍法轮功。公园散步的居民被宁静平和的气氛所吸引，纷纷表示练功音乐好好听，感到全身都放松舒适。有居民提出想了解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詹尼佛·加西亚当日接受了大纪元的采访，他回忆说2011年姑姐送给他一本转法轮，阅读之后他惊叹于书中的法理，感觉完全能够理解。修炼大法前，加西亚总是觉得生活中缺少些什么，亦怀疑当今社会的人是否真的有信仰。他说当代人的生活充满竞争，人们普遍压力很大，甚至失去信心，而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了希望。他说修炼法轮大法令我变成了更好的人，大法给了我很多能量来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加西亚举例说，他曾经在工作中和同事发生冲突，当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处理的时候，矛盾亦烟消云散了。越南裔学员范坚在餐馆工作，每日都要企住做嘢，而且越到节假日就越忙，导致他多年来脚部疼痛，走路困难。范坚说练功后跟腱不再痛了，完全康复了，以前脊椎亦不直，现在奇迹地变直了。父母目睹自己的变化，亦都开始学练法轮功。他还强调我的性格亦都变得平和了，少了急躁，而且遇到事情会为人哋着想。范坚说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能够好像我这样一样受益。法轮大法现在在世界上146个国家红传，上亿人受益，在中国的迫害应该立即停止，并受到全世界的谴责。范坚没见过师父，新年将近，他想说感谢师父，祝你新年快乐。
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18号晚中国甘肃省发生 6.2 级地震，伤亡过千。外界质疑这个中等地震为什么伤亡这么多人。
地震的震中位于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官方公布的震级是 6.2 级，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检测到的震级是 5.9 级。积石山县居民杨女士20号对希望之声说，救灾物资短缺，她所在社区没有分配到帐篷，严寒中他们全家被迫在余震中住在屋企。他说现在学生都回不到学了，我们的房屋受到很大损毁，我们屋企的小孩子也很多，但是我们在屋企住的话也都很害怕，也都住不到，一日都在街上走，还是在那个房屋里面住。一地震我们就马上往外跑，房屋里面有裂开的痕迹，现在是零下17度，已经很冻了，出去外面就冻到不得了，细路仔都感冒了，不住在入面的话亦都没办法。影片显示甘肃省地震灾民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入面包住被瞓在露天广场上。据中国媒体报道，首震发生后两个钟头已经录得超过140次余震，部分余震震感明显。甘肃省抗震救灾指挥部19号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省地震局副局长高晓明介绍，多家机构综合分析认为震区近几日仍然存在发生五级强余震的可能。杨女士说，今日日头好似有余震，但是晚上我们都没发现，沉默晚上12点几的时候亦有，9点几的时候亦有余震，我们现在都不敢睡了，随时准备在家走出去，现在伤亡很大。20号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截至19号下午3点，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工作重点将转为伤员救治和受灾群众生活安置，72小时的救援黄金期被缩短成12个钟头。对此，旅澳学者李元华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将人不当成人，不珍惜生命，这个是所有他一切的出发点。如果你是拿生命当回事的话，第一时间应该是看还有没有人生还，超过72个钟头时间都应该继续救援，看有没有奇迹发生。既然拿人的生命不当回事的时候， 咁佢乜嘢措施都可以，例如话有啲地方官员惊因为呢一个地震，佢当地嘅嗰啲贫穷或者系问题就会被发现，使成个社会去关注，然后嗰啲贪官腐败，例如嗰啲豆腐渣或者系其他嘅事情就会被发现。咁佢做乜嘢？所以佢唔俾人入嘅原因，佢遮丑，佢惊人哋发现佢嘅问题。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